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看第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听我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待这里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扎了礼足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羊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你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比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比示巴。今晚上是伟汉牧师给我们正道，不生正道题目是福音神的道路。请牧师。
大家可以看参考周刊的第七页，如果你要看这个讲到的大纲。我们过去两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啊，好像爬楼梯一样。我们在疫情之后，2022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这个楼梯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个人生命的根基啊，个人与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去年再爬上多一层，我们说培育敬畏神和造就人的生命嘛，就是我们怎么建立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今年我们再上多一层，就是我们当我们讲这个多结果子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结果了，自己的生命成长了，那自然我们也加上一个见证和吸引周围的人来认识主。因为我们的生命像一棵树，一棵果树啊，那这个果树怎么样能够结果，怎么样能够吸引人呢？那当然要用肥料啊。最好的肥料是什么呢？属灵生命最好的肥料是福音啦。那当我们明白，当你明白神怎么样通过耶稣来拣选拯救你的时候，当你回想神怎么样以恩典来对待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被神的恩典神的爱所滋润感动，那这个生命呢自然会结果子的，这个生命就会结果子，就会要告诉人，让人知道主耶稣有多好。那讲到福音的时候，有人以为我们在新约四本福音书，当然就是福音咯，找到福音。不过其实整本旧约的圣经啊，都是福音，都流露着这个福音的踪迹了。 我们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讲道系列就不像过去我们查书卷，我们就跟大家去做一点徒步。徒步就是说我们会走过旧约的各个的不同的书卷，在这些不同的书卷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徒步的开始的这个起点就是从创世纪，特别从亚伯拉罕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危机，在这个危机里面呢，来认识这个旧约的福音，特别通过他面对的危机来认识神怎么样要拯救我们这些投靠他的人。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晚上主我们来听你的话，我们求你施恩，求你圣灵光照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亚伯拉罕呢，生命的这个最大的危机怎么样让我们来认识这个拯救我们的福音呢？从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神给亚伯拉罕的考验让我们来认识到神的意念，他的想法，他怎么想的。圣经的故事简单的说就是在讲这个神怎么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来落实来展现他拯救人的计划。而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嘛，所以当然他在这个计划里面肯定是他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不过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命呢真的像爬山一样的，他在这一辈子里面呢，他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啊，在他的生命里面。怎么说？因为他前面如果我们没办法看了，不过你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呢，他75岁的时候，那神就呼召他，告诉他，哎，你要离开你的老家，往迦南地去。他就这样子相信了，听了神的话。然后呢，神告诉他，而且啊，我不只要带你出来，我要给你一个儿子，那通过他你要得到千万的子孙了。通过他，那他当时一个儿子也没有，他也相信了。那后来11年过后，86岁的时候，他通过他的妾，不是太太，通过他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当然就以为是那个了。谁知道又再过13年，在他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他显现说，那个儿子不是我要给你的啊，不是啊，那怎么办？明年就是你100岁的时候，你的妻子才会生下我要应许给你的那个儿子。亚伯拉罕又再次相信了，100岁的人差不多啊，再上了一个高峰。好了，100岁来了，终于生了宝贝儿子以撒。我们想象啊，这个老来得子的喜乐，我不懂了。如果你40多岁生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想？他100岁了，那怎么想呢？我想，哎呀，他或许想，这次终于好了，我们开开心心的过下半辈子或者接下来的几年。谁知道事情还没过去10几年后，当以撒已经是少年人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以撒这个时候已经是少年人，10几岁甚至？那因为圣经描述他背柴啊，他背的柴不是2、3根，他背的柴足够把他自己烧了。那所以你想象，那不是很少的柴，那是非常多的柴。今天的经文在这个时候呢，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了。那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感受，不过我们换位思想，想象一下，如果你啦，如果你有一个小朋友，你的儿子啊，他很喜欢养小狗，他跟你求情啊，他说，哎呀，买个小狗给我吧，求情了好几次，结果你终于让他买了，他真的买了这个小狗回来，很开心，他开心，小狗也开心。几年过去了，小狗慢慢长大。有一次儿子带着小狗回来，从公园回来的时候，回到家，你把一把刀递给那个儿子，说你现在把那只狗杀了。我不知道你儿子会怎么想。亚伯拉罕当时就是这么想，什么？把以撒拿去当燔祭。神有没有搞错？神有没有搞错？神没搞错，第二节说得很清楚的，你所爱的那个，你的那个儿子以撒，带到我指示你的山上去献为燔祭。那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排这座山一样， 一关又一关啊，哎呀，神，我过去已经信靠你啦，那为什么你让我经历工作上的难题好像还没解决，现在我孩子又生大病，一场又一场的问题，有没有搞错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的经历告诉你，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神搞错了。不过呢，我们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没有搞错，神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读者，神在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懂的，他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神懂啊，神很清楚，神要通过这个考验，就像让亚伯拉罕明白一件事，也是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就是神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那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神究竟是第一位吗？还是他的儿子是第一位？这个就是他要面对的考验。那这也是我们基本上每个基督徒面对的考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考验当中，我们就测得出来，这个工作对我是不是那么重要，这个婚姻对我是不是那么重要，这个金钱对我是不是那么重要。那神的心意，神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我们相信他，把他放在第一位，不是第二位，第一位。那我们就可能想，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啊，把他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那神好像有点自大，会不会？神好像有点自大。那这个有两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搞清楚，弟兄姐妹朋友，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国家元首，他说我在这个国家里面啊，我的权柄是最大，每一个人都要听我的，那他这样说有错吗？没错，的确是这样，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更何况第二点，弟兄姐妹，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我们才明白，原来神考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成就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为了亚伯拉罕。这个是神考验他的目的，要把神所预备的福气赐给他，这个是神考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所以下一次当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带我们爬山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让他坐在第一位，让他坐第一位，因为他要在你身上完成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他的计划赐福给你。那这就是神的意念了，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那我们要通过神考验亚伯拉罕的过程，思想认识神的意念，神一个美好的意念。那第二个方面，我们通过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我们来认识神的方法。那神的方法，那在这个刚才我说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啊，过去的几十年，圣经用九章来记录他30多40年的经历，那也是相当详细了。不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当亚伯拉罕启程爬山的这个行程呢，才3天的路程，圣经却用了一整章来记录，那就真的像电影的慢动作的慢动作了，来告诉我们，很细腻的来描述给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这段路，亚伯拉罕的这段山路，目的是让你跟我来认识多一点，慢慢的来思想到底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啊，就是他得到神福气的这个信心啊，这个方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究竟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心啊？其实有3个方面。首先，亚伯拉罕的这个路程告诉我们，信心是具体的 practical， 信心是很具体的。弟兄姐妹，当圣经描述亚伯拉罕怎么开始这段行程，你注意看第3节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像拍电影一样。那因为刚才我说啊，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在这个亚伯拉罕，当他百般难受，当他头脑里千万个问号的时候呢，圣经一点都没记录，圣经记录的是什么？他的动作。从第3节一连串，如果你读原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动词呢是6个动词，蹦蹦蹦蹦蹦，1、2、3、4、5、6，起来，背驴，带仆人，劈柴， 起身走去，一节里面六个动词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哎，亚伯兰很痛苦啊，不过一步一步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的神学院的一个就业的教授问我啊，哎，我们怎么吃一头大象？怎么吃一头大象？答案就是一口一口吃咯，没有别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在信心当中啊，我们信心的生活就是每一天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认定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通过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信靠他来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挫折，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他们因为生病啊，不能够去考试啊，结果要重考，浪费时间又很辛苦，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这样想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必须一步一步的来信靠神，预备重考，再次申请，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神在带领他。那又有一位弟兄，他受伤啊，受伤了之后他就不能工作了，真的、啊、不能工作半年一年了，他很担心啊，怎么办好呢？一步一步的啊，每一天去复健，每一天去投履历，去找工作，相信神会纪念他。啊，信心是很具体的，弟兄姐妹，在你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信靠他。同时，这边亚伯拉罕的这个行程告诉我们呢、啊，信心不只是具体的，弟兄姐妹，信心有时候是孤单的。孤单 lonely。 那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到了第三天，这个亚伯拉罕来到远远的看见那座山。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远远的看见那座山，哎呀，亚伯拉罕可能在这山路上三天啊，他在那边想，哎呀，神啊，你几时告诉我？因为那不可能的嘛，哦，你几时告诉我另外一个方法？几时告诉我另外一个不用献上我儿子的方法？没有啊，三天过去了，就是这座山啊，我的儿子要死在上面，就是这座山。所以呢，明白呢他的这个感受，这孤单。然后来到这个摩利亚的山下，还需要留下两个仆人，更孤单呢、啊、带着儿子自己上去还不够，那上山的路上，以撒呢 好问不问，问爸爸，火跟柴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不简单的。我们有当兵的，你懂说，弟兄姐妹可能懂说，新加坡啊，这是本地的这些青年需要去当兵啊。有弟兄分享啊，在部队里面有时候很孤单啊，因为同僚有时候黄色的笑话啊，有时候不好的嗜好，他觉得孤单，是这样。那你呢？你会不会觉得孤单？有时候是这样子。那圣经说，哎，这个过程当中，神记录下来，神知道，神也走在他的前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孤单的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呢，有时候难受。不过亚伯拉罕的经历告诉我们呢，哎，有别人的脚印。如果你在有试过部队训练啊，在丛林里面的迷路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不知道怎么走。不过你看到一个地方突然间有脚印的时候，你说，哎，大概离有人群的地方不是太远了、啊，有盼望的。那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那个脚印啊，让你看到你的这个孤单的路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孤单，因为有别人也是走过啦。所以信心有时候是孤单的，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不过你还是要走下去。当然最后呢，信心也是坚定的 ，resolute。信心是坚定的，因为当亚伯拉罕留下两个仆人在山下，然后带着以撒上去的，你看他怎么样告诉这两个仆人？他说：“我和童子上山去拜一拜之后，就会下来，就会回来。”然后当以撒问这个羊羔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的，神会预备。”来到山上，哪里有什么预备？什么都没看到，亚伯拉罕就怎么样？糟糕了，这次没戏唱，不是。他还是没有犹豫，他还是没有后退。第九到第十节又再次的一系列的动作，砰砰砰砰砰，他筑坛，他摆柴，他绑住以撒，他把以撒放在柴上面，他拿出刀来，他要杀以撒，一连串的动词。为什么他会没有怀疑？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犹豫？感谢主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因。那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以撒，要这样把以撒献上，不过亚伯拉罕记得神说过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这个，不是别人。而且神也说过要通过这个儿子赐福给万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只有一个结论，亚伯拉罕的结论就是，如果我把他杀了，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只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没有犹豫，没有后退。弟兄姐妹，我们有问题，我们有疑惑，我们解不开的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啊，这就是信心了。抓住神那个不改变的应许，投靠他，知道他会负责的，他会带领的。虽然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为了神的缘故啊，他们放弃某个机会；为了神的缘故，他们放弃某些的感情；为了神的缘故，他们放弃一些东西，值得吗？如果我们信靠神的应许的话，是值得，因为他会负责。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他们在思想，在重大的决定啊，在要不要全时间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也要学这个功课，他们要认定是主的心意的话，不用怕，神会负责的。环境会叫我们动摇，健康会出状况，家人会反对，我们有一些还没有回答的问题。不过亚伯拉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一个，照着主的应许去做，他负责。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神的方法通过信心。最后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两个人走上这个山上的画面，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这个图画呢，在解释在神的这个美好的这个计划里面呢，他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选，他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选，神的人选。我们刚才啊，从几乎都是从亚伯拉罕这个做爸爸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对不对？父亲的心多么痛，多么的忧虑。那可是以撒呢？以撒这个儿子他是怎么看的？其实以撒在这个故事里面很被动，对不对？以撒在这整件事情，如果你在读的话，你发现他只问了一个问题：羊羔在哪里？他就是问了这个问题。他背着一个将要把自己烧死的柴，他安静地走上这座山去。他记得吗？他不是一个三岁的小朋友了，他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了。他看着父亲把他绑起来，安静地躺在那里。他如果上山的路上还没怀疑，现在早就应该知道了吧，原来死的人就是他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是没有动静。来到故事的高潮，当亚伯拉罕将要下手来杀以撒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讲话。这个受苦的儿子默默的承受这一切，把生命摆上了，把生命摆上了。我们来看一幅画，这个梵高他有许多的名画啦，其中一幅是在1888年画的这个夜间的咖啡厅啊，夜间的咖啡厅。那这幅画看来就是描述一个咖啡厅了，对不对？可是你看，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看见，这个穿白衣的侍应生呢，他在服侍的顾客有12个，然后在他的背后。窗口那边有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刚好了12个顾客当中，有其中一个顾客正在悄悄地溜走。我说哎，这个不是普通的一幅画哦，这个是画中有画，对吗？我们明白他在描绘的东西是什么，熟悉新约的人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是描述梵高的自己的方式来描述那个最后的一个晚餐。 那熟悉新约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当我刚才描述啊，这个以撒跟亚伯拉罕他爸爸怎么样安静的走上那个摩利亚山的时候呢，就明白其实这幅图画创世纪二十二章是画中有画的。因为当亚伯拉罕摆上他的宝贝儿子的时候，不只是他甘心摆上，他的宝贝儿子以撒也是默默的预备来受苦。当然谁知道最后是神自己预备了一只羊来代替以撒，那就把这个焦点啊从以撒的身上转到什么呢？转到神所预备的那只羊。神所预备的那只羊将来要背负世人的罪孽来到这个世界上，同样的也是默默的受苦，他背的不是柴，他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安静的走到加略山。碰巧加略山也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描述的摩利亚山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地方他要默默的摆上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为我们死，叫我们可以得到同样的，就是神要通过亚伯拉罕赐给我们的福气，就是每个相信耶稣的人啊，罪得到赦免，不致灭亡，反而得到永生，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有让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原来他在考验亚伯拉罕的整个过程里面呢，他的想法他是要描述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要派他的独生子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然后通过这只羊来宣告他自己要这么做，他要来代替我们，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当我们跟随亚伯拉罕和以撒上这座山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两个人了，我们看到的是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早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计划，通过苦难来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 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一个总结啊，创世纪这个经文描述的不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道路，弟兄姐妹，他在描述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神的意念是通过考验要把真正的福气来赐给我们，神的方法是通过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那这种信心是一个具体的信心，是一个有时候孤单的信心，不过也是一个坚定的信心。亚伯拉罕的这条路也告诉我们，神选了一个人，那神的人选通过亚伯拉罕跟以撒告诉我们，神的人选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羊羔耶稣来，他要把自己摆上，为了我们呢摆上。那所以我们就有把握，原来神早已经爱我们了，神早已经爱我们，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放心的跟随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他早已经告诉我们他要为我们负责。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可能偏离了，我们可能软弱退后了，不要紧，回到主的面前来认定他，那因为他早已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而且他会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主你早已经爱我们，乐意带领我们，甚至预备你爱子来代替我们，使到我们的这个苦难，主要在主你里面通过耶稣，主我们成为你赐福的管道。我们向你求恩，主你帮助你的儿女，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让我们像圣经说的，以你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就让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让我们体会到就像亚伯拉罕要学习体会的功课，就是主你在生命当中居首位做第一。主要因为除了这以外，主我们没办法得到主你乐意赐福引导我们这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